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学习你的话语。今天 Alex 跟我们讲到参孙，请主你的圣灵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弱点。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约拿书，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也开始悔改，向神来祷告。请主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让我们不要在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请主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让你的圣灵叫我们看到真的是有很多的得着。请主就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上次上完课以后 ，Michael 弟兄就给我有个分享，说这个约拿啊，这个墓是真正存在的。这个约拿这个墓呢，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伊拉克境内这个摩苏尔。然后呢，这个是 CNN 的报道，这约拿这个墓呢，是就是说很多的伊斯兰教的人是，他是放在一个清真寺里面的。但是被这个 ISIS 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 ISIS 给摧毁了，这是当时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这个事情呢，就说这个约拿这个人呢是真正的存在的啊，就感谢 Michael 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上次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呢，我就列了一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机会回去想一想。就有一个，因为这个约拿这个人物呢是很矛盾的一个人物。还有上次呢，就是上次那个我用那个 slide 呢字很小，很多弟兄姐妹就后来给我反馈，就说这个字确实，我也想这个约拿书很多都是大鱼大船，我的这个字很小，今天希望这个字够大，大家看到这个神为什么把这个约拿这么不顺服，但神为什么会把这个重大的使命交托给这个不顺服的人？大家没有什么看见想我们分享一下？就神往往会用一些不顺服的人，但神他是有他的安排。神是怎么安排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对不对？但神往往在用这些不顺服的人，他往往他的目的。那个参孙在几千年以后，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看到他有很多的弱点，看到他的力量从哪里来的。那么神呢，用这些不完美的人，其实给我们兄弟姐妹有很多的教训。那么神呢，用在约拿书也可以看到我们他的这个用这个约拿书，他给他很多的教训，实际上是来训练他的仆人。那么就说神他做这些事情都有他的目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讲到，就是有一节就讲这个水手哀求自己的神。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是不是圣经里面承认有别神？我们大概就是说提到一点，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说得很明确，我们基督教是只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在很多地方是 unequivocally 都是独一的真神。提到别神的时候，往往都是人造的神，都是偶像，就希望这个没有什么疑问。那么还有就是，神为什么用抽签的方式将约拿显明出来？我们想到，我们经常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抽签是一个好像是很好的办法。我们不知道，我们摇摇签就告诉我们，好像是捷径。为什么现在旧约有这个，现在没有了？因为这可能跟当时的这个旧约时代啊，圣经是很宝贵的，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没有这个圣经，人没有这个神的话语，没有向人类显明。那么在旧约时代呢，人当时呢就需要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比如约书亚在这个当时找出雅干，就提到也是用抽签的办法。还有就是在撒母耳记也提到，因为就是当时用神的抽签的办法呢，是经常是在人没有办法就说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用抽签的方法帮助人，但他的话语没有完全的给他的启示完全的灵，就是交给人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约拿书也是这样的，约拿开始他在舱底沉睡，他当别人都在求告他们的神的时候，约拿在躲避，只有在当就是所有的水手在抽签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他是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说全船的人遭受风暴的袭击。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最后一次，这个在新约时代最后一次的这个抽字签呢，是在这个补选这个谁替犹大担任这个使徒的时候。那么在此以后呢，因为我们有了圣灵，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知不知道需要神与我们同在呢，我们是看圣灵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感动。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不再用这个字签的这种方式。那么约拿讲到他当这个字签随手说这个字签签指到是约拿的时候，约拿不得不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看到约拿想认罪。他为什么他怎么认罪呢？他承认，他说我是犹太人，是不是？然后呢，他说我的神是耶和华。那么他也承认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那么他的认罪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模范作用呢？有没有什么启示呢？他认罪，他对自己就说他的还是，虽然说他逃避神，他与神的这个关系就像参孙一样，他有很多的犯了很多罪，那么他与神的这个关系呢慢慢隔绝，但是他的灵性没有泯灭，他在最后的关头他还是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他就说他，而且他能够意识到所有的这一切是因为他逃避神，然后这些都是神在管教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勇敢的承认这是他的责任。那么对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能不能够意识到，首先能不能认识到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冒犯了神。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因为我们也讲到这个由于约拿的犯罪牵涉到所有的全船的人，那么我们也讲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由于我们的犯罪牵涉的不光是自己，有的时候周围的人、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事也会受到这种牵涉。那么在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勇于的承担这种责任？当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的犯罪造成的，对，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对，上次课大家还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大概的很快的总结一下上次课的一些第一章。没有，我们就继续。第一章我们很快就结尾。那么最后一节，第一章的17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从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的主权。你看英文是什么 ？The Lord provided， 它是鱼，在这个约拿书里面处处看到神的主权。所有的这个，看看第一章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光是安排这个鱼，实际上你仔细的看的话，第一章神在处处显示他的主权，可以说有4个神迹。神起大风，当约拿 逃离神的安排，是神掀起了狂风巨浪。抽签也是神的作用，神把这个签指向了约拿，向人指明这个事情，这个事件是约拿引起的，也是神平息了风浪，最后神 provided the fish。 那么在最后就说一个约拿书，我们讲到这个上节课介绍的时候，约拿书呢是一个有很多很多争议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的问题，就约拿是不是在这个鱼腹中确实有三日三夜，因为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基督特别的提到这个约拿在鱼腹中的三日三夜是启示他以后就是三日三夜之后是复活。那么这个三日三夜呢有很多的讲法，就是一个是就是说约拿呢当时他可能一下葬身鱼腹，就完全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没办法算这个时日，大概的时候可以说是三日三夜，就说而且是就是说他这个而且在新约这个耶稣讲这个约拿的预表的时候呢，他提到三日三夜，但是在很多地方他也只提到是三日内复活，就这个时间呢就是说是这个到底是三日三夜还是就是三日第三日，就说这个时间现在还有一些争论。还有这犹太人的习俗呢，他说一日一夜加一夜再加一整日再加一夜，因为什么呢，它是一日的一部分，也可以当一日来计算，所以说这个三日三夜呢可以说就是三日，就是说一夜加一日再加一夜。就现在呢就是说，但是约拿这个耶稣确实是提到了约拿在鱼腹中的三日三夜作为预表，那么这个就说是如果可能有属灵的前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看见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大概的讲就说很快的结束这个第一章。好，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开始这个第二章的学习。第二章呢我也想就是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但希望能够大家就在我们在go through 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帮助我们大家来想一想，就在边读经边思考这些问题。那么就说第一，这个约拿他的鱼腹中他开始悔改，开始祷告，他这个祷告都没有有没有什么教训。还有在约拿这个时候他开始反映出他的一些信心，这个信心在哪里，对我们他的信心在有什么样的表现。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看到约拿，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以这个文体，这张的文体跟第一张很不一样。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讲这个第二章有可能是不一定是约拿自己写的，可能是别人写的，因为它是一个第一章呢是叙事的文体，第二章呢是以诗体的形式。就这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诗篇的影子。那么这个按照这个希伯来这个诗歌啊，它是反复很多重复的那个来说一个事情，说一个什么事情呢，它详细的描述他受的管教还有神来拯救他的这个经过。那么就是约拿为什么要详细的描述这个重述这些经过。还有在这一章里面就提到这个约拿许了愿，但是呢他也没有明说，那么到底许了什么愿，最后呢神怎样使约拿得救。还有就是这个约拿书因为是旧约里面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提到这个预表对基督，那么到底在哪里有预表。从这个第二章呢，第二章是可以看到是完全是这个约拿开始悔改感恩的祷告。这个主要内容在讲描述的是约拿被投下海以后呢，在鱼腹中他的语言很很很 精确地描述了他在鱼腹中一种很痛苦的这种神情，这种情形。他呢求告神，感谢神的拯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一章呢，反映约拿呢对这个诗篇呢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比如说他讲到这个我们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些诗篇的很多影子。那么先看这个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这一节呢是序言，这一节是序言。那么约拿呢讲到，在从第一章看到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不知道我们都没有人在这个鱼腹中的经历，有的可以分享一下。但是呢，如果你想一下，关那个就一个黑的屋子里面，你就待一个小时，你想是什么感觉？这个呢是一个，他我们可以从看到他的这个诗啊，有这个感染力，真的是把这个他的这种痛苦的情形呢，描述的就说真让你能够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他这个渔夫中的这个祷告，他这实际上是一个序言，来启示他要开始向神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是在他特别他描述是像阴间的是一样，像一个马上要经历死亡的痛苦那个时候的一个祷告。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拿的经历啊，我可以想象，可以说他在鱼腹中可能就是说神志不清，也没办法说话，但是他仍然可以向神祷告。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在临死的时候，他的这个祷告啊是很真切的。我们不一定要像大声的说话，有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种痛悔的心，你那个时候祷告才能够蒙神的垂听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再看这个往下看第二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个地方提到这个阴间，阴间呢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就提到，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很多时候就提到这个，就是相当于死亡的边缘。有人这个，这也是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呢也在争论，到底这个约拿是不是已经死掉了。你像我听那个 David Paulson 的那个牧师，他就讲这是证据约拿已经死亡了，他是被神拯救回来。但是有些人就说这是一个象征的一种说法，约拿并没有死亡。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到他就在这个死亡的边缘，但是他最后一句他说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他怎么知道神就会俯听他的声音？那么这从这里可以显示到约拿呢，他觉得他的葬身鱼腹，在海底的深处，在阴间的边缘，但是他有这个信心，他的祷告仍然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这样的类似的诗句，尤其是大家知道诗篇里面哪一位经常在最迫切的时候，在最绝望的时候向神祷告？大卫。很多很多的大家可能对这个诗篇都很熟悉很喜爱，很多的诗篇这里面的这个诗句呢都是大卫写的。大卫都在他极难的时候他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他在深处都是到降到很就是最绝望的时候，神听他的祷告，把他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那我们看这个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涛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第一个，你将我投下深渊，我们读第一章是谁把他投下了深渊？是水手。但这里的你，你觉得他是指谁？他是指神。因为什么呢？他体会到这一切都是神，出自神，是神在管教他，是神让他知道你违背了我的旨意，你要被投下深渊。在诗篇里面呢，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深渊，与你的瀑布发声，你的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你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去游泳池冲浪或者玩那种东西，你一个大浪被淹到水下，不知道你们是有那种感觉，很恐怖的一种感觉。漫过我身，他当时就是完全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失去了控制。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向神呼求。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影子。我们看下面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你看这个第一句，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他在海中挣扎，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完了，我已经被神遗弃了。那你如果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我被神遗弃了，那你的下半句，如果你写这个诗，你下半句应该怎么写？如果我被遗弃了，我如果写诗的话，我可能我被遗弃了，我如何再仰望你的圣殿呢？如果是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自然的一个句，但他怎么写的？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这句话，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个转折。怎么一个转折呢？他知道他被投下了深渊，他被神管教，这里意思开始显出他的真的是一个信心，一个很简洁，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为什么呢？他在被神驱逐的时候，他真的是仍然有盼望。第二节他就说，你就聆听我的声音，聆听我的声音，英文是什么？ You listen to me, you listen to my cry。 这里呢他讲我被驱逐了，但是我仍然可以仰望你的圣殿。在圣殿里面，以色列人呢，因为受律法的这个教导，就常常去圣殿里面祷告。比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还有这个很多去圣殿上祷告的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这个敬拜跟侍奉啊，就是都以圣殿为中心。现在呢，我们这些很多信徒呢，我们也是今天巴勒克也讲，是很多我们是星期日的基督徒，我们只有来礼拜的时候才可能做祷告。但是约拿呢，他就讲你的祷告，你仍然可以仰望圣殿，甚至在鱼腹中，甚至在你犯了很重的罪离开神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悔改，你仍然可以用信心在仰望神。这个盼望呢， 并未断绝，这是这就是这个第二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一个主要的信息。就约拿，这虽然受了神的惩罚，但是呢，他对神仍然有信心，他对神的认识仍然没有改变，他相信神仍然可以拯救他。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今天 Balex 讲的这个参孙，还有这个 Magic Johnson， 他当时犯了很大的罪的时候，神总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你只要有真的是真心的悔改，神总愿意给你机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我们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我刚才忘了提一下，这一章呢是诗体的形式，但是呢它也有分段。那么第一节呢是序言，那么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讲他的祷告，那么现在呢就是到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呢，他虽然是祷告，但是这是赞美诗的第二段。他是我刚才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反反复复的用类似的语言来描述他在鱼腹中这种痛苦的经历。那么这个是第五节第六节呢开始，就是他来描述他在鱼腹中的极大的危难，得到神的拯救。那么第五节我这儿没有打出来，那么第五节怎么说呢？第五节实际上跟这个第前面的第三节是有重复的。这里他又说，诸水环绕我，肌肤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那么这里呢他又说四周是水，他好像是再次的成为了海水的囚犯，他无论如何的挣扎，他仍然没有摆脱，没有办法从这个水牢中逃脱，看像是一个再次的反映他这种绝望，再次反映这种绝望。那么第六节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呢，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一节我们讲到是这两节呢，我们讲是大概就是在描述他在这种绝望的时候呢又再次重生这个神的大能的拯救。这个三更呢，这个确切意义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三更的这个英文他说 to the roots of the mountain， 这里圣经里面只出现过这么一次讲这个三更，它可能是这个三更呢可能跟前面的讲这个阴间呢有类似的，就是说一种可能含有这个阴间的这种这个死亡边缘的类似的意思。那么这里讲呢，这个还有这个他的笔锋呢，这个他说这个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好像他就是没有办法逃脱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笔锋一转，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帮我从坑中救出来。这个坑呢是 pit， 我们知道这个 pit 就是地上有个坑，很深的坑，但是呢是被神怎么救出来的。这个英文呢就是说非常的有这个动作的，非常的 brought my life up， 是神把他将来拖出来。在神在这最你就想大家可能不知道做那个，我不知道你做那个迪士尼那东西很吓人的，就是突然一下嘟掉下来自由落体，然后一下弄起来，就是完全你就是 screaming 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下一个大力把你拖出来。 他这里呢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他说他虽然是下到海的深处，但是他的祷告他觉得仍然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他觉得神的拯救也会很快来临。可以我们平时在很多时候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祷告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抱怨，为什么神就不满足我的祷告？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Peter 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这个时候是刚刚掉在水里面一种挣扎，一种绝望的描述，他绝望的情形，还是大家没什么看见？你们看第一节怎么说的？这是这句话这节的这章书的引言。他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就说是第一节呢，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说他已经造了鱼腹中。鱼腹中可能这是一个 great fish。这 great fish 我相信里面可能有很多水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用这个，他可能对诗篇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诗篇的影子。在诗篇中很多时候提到深渊，提到海草，提到波浪洪涛淹没。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说，我听那个这个刘志雄牧师是讲这个约拿，他对这圣经对诗篇非常的熟。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他实际上是什么呢？他在里面发昏的时候，即使他在昏迷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他是想起了这些诗篇，因为这些诗篇刚好能够印证他当时非常绝望的一种心情。他用这些诗篇呢，很自然的是神的话语临到他的心里面。而且你看第一章，为什么这个引言是很结构，非常简要的，他提到他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这里呢也开始启示他完全的就是把他的这个主权交托给耶和华。这里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呢，我向你祷告。”这里呢就说，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讲的这个祷告啊，为什么经常会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挣扎？那祷告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呢？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呢？其实是。不是神一直在那里。以赛亚书这个59章，他讲到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悔改是真心的嘛，真的是神这个不能让我们生出来的时候，那这个祷告啊，我得从这次的这个参孙的学习，还有这个约拿的学习，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你的祷告真的是你的心向神敞开吗？你是有这样的迫切吗？你不用说很多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呢，我就是不希望我们不要都是到，就是像巴勒说的要快临死的时候，才有这种急切的心情，有这种迫切的心情，来悔罪，来信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来看看下面。那么第七呢，我没有打出来。第七呢，仍然是讲这个跟五节跟第六节呢，也仍然是赞美诗的第二段。这里呢，他讲这个祷告进入神的殿。他说：“我心里在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是第二次提到这个神的殿，第二次提到神的殿。那么我想回来就看了这个，就是问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就是有其中的一个开始，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约拿这个祷告啊，他的信心你觉得有什么特点？我们提到这个约拿的信心，他的信心有什么特点？我们讲到这个约拿，他知道神在管教他，他有好几个经节他已经提到，他知道是神在管教。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他知道神在管教他，他也知道是因为他违抗神的命令而受到惩治。但是他仍然在他看不见的时候，他仍然在心里面仰望神的圣殿，他希望能够得到神的那个连续。他知道他虽然犯了罪，他知道他悔改，神仍然给他机会，他仍然可以为神所用，做神的仆人。这个是他信心的一个特点，一个信心的第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是他负责的一个信心。我们回想在第一章里面，他说：“把我拖到海里面吧，这样风浪就可以平息。”这个祷告呢，不是一种投机取巧的祷告，而是有特殊价值的，可以反映出他是一种真是一种负责任的信心的祷告。他愿意在这个渔夫中，你可以想象，约拿可以，他完全可以在船上认罪悔改。他在船上，他已经说了，我是犹太人，耶和华是我的神。他为什么不在船上？他就向神祷告。但是呢，他说：“你们把我投下海，我在渔夫中祷告。”这个是这样呢。可以反映他就他说我不愿意牵累，是我的责任，我不愿意牵累同船的人。这是一个反应，就是说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反映，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这个一个基督徒。他虽然说是那个寻求死，但是呢，他还是把就是勇敢的站出来承认，然后呢，在渔夫中向神认罪悔改。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他的这个信心的特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呢，我就想这个 我们因为我们还要讲这个第三章啊，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个你们觉得这个约拿这个时候的这个祷告，我们讲到这个在第一章里面讲约拿他逃离神，为什么呢？与他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因为当时他有犹太人受到亚述人很大的就是欺凌，他不愿意向到尼尼微去传道，为什么？他有这种可以有些人评价他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就相当于我们讲到你一个基督徒，今天神说你去伊拉克传道，向这个 ISIS 传道，他不愿意去。那么这里他这个祷告，我们讲的认罪，是不是说约拿有这个看见？他说：“哦，我体会到神，他是爱万国万民的神，他要给所有的人这个机会。”他是这种看见吗？还是什么样的认罪？大家觉得他这个悔改是什么样的悔改？可能这里面还不是这一章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在第三章讲，他确实到尼尼微去传道，但是到了尼尼微传道以后，在第四章我们以后会提到，他并没有完全认同神的这个命令，他不肯到这个尼尼微去传道，并不是说他这个灵性像参孙一样，他灵性上有很多的弱点，他人生一个很属灵的先知，他不是不爱神或者不愿意侍奉神。这里第二章所表示就是在有生命有灵性的这个神仆，他在亲自这个经历这个险恶的环境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他向神呼求，即使他下到阴间死亡的边缘，在绝望的境地，他很自然的就向神呼求。但是呢，并不能说在约拿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哦，我完全的看见神派我到尼尼微去传道他的心意，这里并没有提到这点。希望大家就说把这点给大家说清楚一点，因为以后在第四章我们会看见神再次的管教他。还没有什么问题 ？OK， 很好的问题。他这个地方要讲，在第九章，我看不是第九节，是第九节。在第八节我们要打出来，不好意思，在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这个许的愿，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他许了什么愿？开始想去，现在不想去了。开始不想去，现在想去了。大家觉得这个是他许的愿吗？这个可能我们就是这里面没有明说，但是从第三章他的行动里面来看的话，可能是就是我许的愿我必偿还， 从上下文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可能是他说，如果我蒙神的拯救的话，那就愿意顺服神的这个吩咐，到尼尼微去传道。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个许愿，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说，你如果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我们在那个所以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对许愿那个事情呢，要比较慎重。你如果许愿不还的话，神最后迟早要来管教你。那么还有就是在诗篇里面也反反复复提到这个，他说比如说66篇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急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在旧约时代人许了愿以后都是要去献祭的，这是还祭的还愿的一个很通常的方式。他是一个爱国，这是他的弱点。可不可以这个展开一点，再讲一讲怎么？如果在中国大陆，可能这是约拿会被称为民族英雄，但是确实这个约拿，这为什么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就是说，你从一方面来讲，确实神有他的旨意，那么要他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神的这个爱这个。万国万民的心，在这个尤其在一些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所以说小先知书呢有很多这个对，其实对新约有很多的启示。小先知书里面就预表到将来，就说这个犹太人你们是被节选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垄断神的爱。那么今天对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为什么这个约拿书从一方面来讲，对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去颠覆这个神的这个大使命，我们很多今天这个福音到了我们到我们这里，我们说哦，我让我自己握着我的家人来享受这个福音就好了，觉得我们出去传福音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很辛苦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做。但约拿书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领导我们，即使约拿有的人就说约拿不去神会选别的人，不是只要靠约拿不可，但神为什么会反反复复的用他，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因为神要选用约拿，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这个教训实际上是给很多的后来的基督徒，很多的信徒，实际上一个很好的启示。那么神他的这个做法往往就说达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说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些问题在我们就说我们不一定有答案，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让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看见。时间的关系，让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然后在第九节， 这里就开始总结，提纲挈领的总结，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提纲挈领的总结。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是拯救的神。在这个整篇这个感恩诗，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就是很奇妙的这个描述这个神的拯救，在他的绝望的时候一个内心的这个体验和感受。他最后就说，当他反反复复的在绝望的时候，笔锋一转，他讲到耶和华就说拯救，就是救恩达到了他。约拿他有个人的这个挣扎，每个信徒我们都有个人的挣扎。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这个书很大一个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么，我们这个心中有没有我们自己的约拿，我们怎么样来跟约拿来反映这个约拿，是不是跟约拿一样，在我们平常有很多时候不顺利，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呢，还是去 complain 呢？约拿在最后他是实际上是赞美神。我们讲的往往讲到这个信徒啊，就是在真正在患难时候你的信靠。我们人就是说，很多时候说我看不见神的爱，说神的信实我看不见。也许真的是人在只有在患难的时候你才能像约拿一样看见神。最后第十节讲这个得救，耶和华吩咐鱼，这里呢他讲这个英文的是 commanded fish， 这里仍然反映这个神的主权。然后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呢也反反复复讲了这个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个神的主权啊，真神很奇妙，他经常用他的创造，他用风，用鱼，用驴，到最后还可以用，看到下面我们看到用那个蓖麻，用动物植物来作为他的工具。那么这第二章他的一个神迹就是他让大鱼把约拿吐出来。我们讲到这个现在已经有五个神迹，希望这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到有八个神迹，这个约拿书里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神他的这个在这个整个这个书里面显示他的主权。这个很快的提到这个约拿书里面呢就预表这个耶稣的埋葬与复活。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特别的提到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还有呢这个耶稣也提到这个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就说这个整个这个约拿书呢耶稣认为是神的神迹。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看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有没有什么特别分享？谢谢小红的分享。 谢谢分享。还有没有？很好的分享，谢谢。还有没有？谢谢，还有没有什么？ 谢谢分享。这个确实，这个国才讲的这个，其实，在那个《纳红书》里面，我们讲这个尼尼微城，就是过了再过了200年、300年，确实是后来被毁灭了。因为尼尼微人的这个悔改呢，也是比较短暂。他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讲到这个神为什么会讲叫这个约拿去，是因为尼尼微人有很多的罪恶，而且是让人发指的一些罪恶，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神不能够忍受，这是后话。那感谢大家分享，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那么这个书呢，我就想就说约拿书很简单，语言呢很优美，还有很多的动作，但是呢对我们就说其实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教训，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大家都有很多的看见。就是我们就希望这个中国组织学呢，真的是让我们像国才讲的这个，很多时候圣经简单的字，你怎么样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需要经历，但是经历对人的这个，希望不要像约拿一样，直到鱼腹中，我们才开始啊。感到神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机会，仍然能够感，就是说体会到圣经中很多对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慢慢的体会，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你想去亲近神，你付出了这个努力时间，神一直在那里，你有可能就你会慢慢的接到感受到神的这些爱和他的信实。好，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谢谢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主，今天你的圣灵真的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约拿他的悔改，他的祷告，他仰望神，在他绝望的时候仰望神的圣殿，把他的主权叫完全完全全的交托给神。请主你就看顾我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真的是经常的看到能够看见我们的缺点，看见我们的罪，看见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让我们真的是 reflect 心中的约拿，让主你就看顾我们，让我们努力的与你亲近，让我们学会祷告，让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能够蒙你的垂听。请主在你就看过我们回去的脚步，看我们下个星期忙碌的星期里面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